弟兄姐妹，早上好。越老越糊涂了，我这个真是不好意思啊。但是我是有的时候脑子不转了，就是停在这个地方啊。读完了圣经，我也要坐下了。赶快拉手，不是我错，轮到我了。我想坐下来了呀。今天讲一个道，这个思想这个题目很奇怪，并且呢，这个有的人有这个不同的看法，这个人的物啊，我们要讨论的是雅各。雅各是一个问题人物啊，很多的矛盾在他的身上。这个有人觉得他这是非常不可爱的这么一个人。我采取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雅各是非常可爱。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啊！一般的人觉得这个人很喜欢抓啊，这很自私，很不讲理这么一个人。但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是这样子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一个人。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叫雅各的人在这圣经里头有没有？请你举下手。没有啊，好，雅各这个翻译的时候，这个用的这个词很奇怪啊，这有好几个雅各，一个是诗篇后面的雅各，一个是新约的雅各，一个旧约的雅各，啊，有时候搞不清楚在讲谁。我们今天是讲旧约的雅各，啊，是这个以色列人开国的这第三代的这主人翁，他叫雅各。雅各的出生是很奇怪。他的这个雅各的这个故事呢，记载的最长。他从他出生，在这个创世纪第25章就开始了，你不要以为说我这个，要糊里糊涂的这个，我的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好，他的故事从创世纪第25章就开始记载了。创世纪一共有50章，他的故事就占一半呢。25章开始到50章才结束啊，所以他是很这个。很有意思，这么一个人，他是第三代的这个主要的主人翁，第一代我是说亚伯拉罕，他以他的信心特别的这个令人佩服，第二代到了以撒，他的顺服，我们上次查过了，觉得这个这个以撒就是一个好宝宝了， 听他爸爸妈妈的话，哎，非常这个说服他的父母，说服神，这是很好的一个榜样。到了雅各，他的一从还没有出生呢，圣经就开始记载他的故事了。呀，他是以抓这个出名，哎，在圣经里头记载，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就是一个双胞胎，两个孩子在里头，常常在他肚子里面打架，让这个妈妈非常的不舒服。啊，你向谁抱怨？因为她很久都没有怀孕的，这个但是后来怀孕了，怀一个双胞胎，哎，那谁就说，那两个人是代表两族人，啊，将来从他们后裔要变成两个国家、两个族，呀，但是大的呢要服侍小的，哎。所以，神还在没有生出来之前，神就预言说他喜欢这个弟弟，不喜欢这个哥哥。哥哥的名字叫做以扫，弟弟的名字叫做雅各。那怎么回事呢？啊，这个在牧夫里头，就是第25章第22节就讲到，在妈妈肚子里两个人就打架。哎，然后神就做这样子一个宣告，说他喜欢这个小的，不喜欢这个大的，是怎么回事呢？这谁不公平吗？不是谁不公平，谁是无所不知的神？孩子没有出生，他已经看见他的一生所做的。他所做的，谁都知道。谁不喜欢以撒的一生？以扫的一生，这老大叫以扫。雅各的一生是谁所喜欢的？所以谁就告诉他妈妈、爸爸，说他喜欢雅各。哎。不是不公平，谁早就知道？所以谁拣选雅各？因为雅各是谁应许人类的这个福气的一个传人？谁需要这个？他就把这个，谁要把他把这个，他给人类的福气，从这个亚伯拉罕一直传，经过雅各传下来。哦，所以当两个人生的时候，这以扫生出来浑身是毛，啊，脸上这个身体是红色的，啊，身体都是毛，所以爸爸给他起名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说他有毛。这小的雅各呢，身上没有毛，出来的时候他手抓住。这哥哥的脚跟着出来，所以他爸爸妈妈就给他起个名字叫雅各。雅各的名字意思就是抓的意思，抓的意思。怎么抓？这还在讲，这小孩他能抓得住吗？哎。雅各给人的一个印象，就他抓着哥哥的脚跟着出来，所以给他起名叫抓。那小孩谁小的时候，一把人家个手指头给他，他会抓着了。小孩，但是在母腹里头就抓着哥哥出来，这个可能还没有听过来。 很奇怪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从小做事就给人一个印象，他喜欢抓。所以我今天觉得他很没有爱心，很贪心，喜欢到处抓别人的东西，他也给抓过来。两个孩子，这样很，当然他们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他这个童年，这个小的时候，他们就不一样。这个老大，他喜欢动，他到山上去打猎，打到猎以后拿回来，把它煮了，拿去给他爸爸吃。他爸爸喜欢吃他做的这个野味啊，很喜欢这个哥哥，就常常到山上去打猎。这个小的呢，刚好就相反，他性格很安静，非常的安静。这是记载在这个25章的27、28节，他性格很安静，常常在妈妈的这个面前呢，这是，所以妈妈利百加就喜欢这个小的，老是跟着他。和这老大的这个性格完全不一样，所以爸爸喜欢老大，妈妈喜欢老二，这两个人长大以后，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很多的不同的故事。这个雅各，他的这个人生是一个抓的人生，也可以看出来到处都是抓。他哥哥也说，我弟弟就是会抓。有一天他在家里头煮这个红豆汤，他哥哥打猎，山上打猎回来，累得不得了，几乎要昏掉了，就给他这个弟弟雅各说，那就给我的这个红豆汤喝好了。他弟弟说，可以啊，有一个条件。要什么条件？他你要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以后我要做哥哥，你做弟弟。你知道一嫂怎么说？他说，什么哥哥弟弟啊，我都快死掉了，我先喝一点汤，我把这救一命。你管你的哥哥弟弟啊？所以好，没有问题，你做哥哥，我做弟弟啊。就这样子，雅各骗他哥哥，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就是偷来了。这哥哥不在乎，这长子，长子次子这个在神，他还在乎。你知道耶稣是长子，你知道吗？在旧约里头，神说长子是属于他的。所以这个长子分财产的时候，他要分加倍的，剩下这些人分的都不如他，他要拿两倍，因为耶稣是长子啊，谁看中这个长子？不单单是人，长子重要，家里一切头生的，第一个生下来的，谁说这都是属于他的？所以家里你要有什么小牛啊、小羊啊，什么第一个生的这小崽呢，你要拿去奉献给神。所以当你生一个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你要拿钱拿东西要把它赎回来。这是在以后谁颁布律法以后他们才明白这个。在这个之前呢谁没有这样子规定，但你可以从他们这个故事里头知道谁看重长子。以扫怎么样？他不管的，他不管。但是他这个爸爸妈妈知道不知道？我相信爸爸妈妈知道。会不会告诉他？我相信一定会告诉这两个孩子，并且爸爸妈妈把这个他们自己的故事，把他祖父的故事都讲给这个孩子听。很显然这个老大一边听一边丢，都不放在心里头。但这个小的他每天跟着他妈妈，妈妈讲的话他都听进去了，放在心里头。所以他对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两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老大看这个谁规定的这个无所谓，他感觉到身体比这个更重要。我死了以后管你什么长子不长子，那不管了。哦，所以这个小孩长大了，因为爸爸妈妈教导的，使这个孩子长大成为两个不同的样。所以你们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很小心怎么样去教管孩子啊。你不要以为听不懂你就不讲或者随便讲，那不可以啊。要按照神的话语把神灌输在这个孩子的头脑里头，从小就帮助他过一个属神的生活，让他能够在主的爱里头能够长大起来，教导他。这个老大一扫他不受管教，所以这是一件事情，雅各骗他哥哥，抓住他哥哥的好处抢过去了。是雅各不对吗？我觉得他哥哥更不对。如果他哥哥不肯把这个名分卖掉的话呢，他弟弟也不能得到，对不对？所以是因为他自己不在乎，把这个名分把它卖了，让他弟弟得去了。那将来他还骗着爸爸得到长子的祝福，等一下我们再讲啊，等一下我们再讲。好啊。所以这个有一天他这个哥哥以扫上山去打猎了，他就在家里头，他妈妈就告诉这个雅各，他你哥哥去打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他说你去找一个小羊羔来，拿来我帮你把它煮一煮，照着你爸爸喜欢吃这个味道煮一下， 拿去给你爸爸吃，然后呢，求你爸爸给你祝福，把长子的福气给你祝，为你祝福。雅各一听，好是好啊，但是怎么欺骗爸爸呢？因为我哥哥浑身是毛啊。哦，他妈妈说没关系，你把这羊皮拿来，我帮你绑在手上，你拿他的衣服穿上，是照着姨嫂喜欢的这个香味熏的衣服拿来穿上，骗他爸爸。原来他爸爸年纪大了，眼睛看不见了，头脑也糊涂了，光想着吃啊，所以他妈妈就帮他煮了这个羊羔，就拿去给他爸爸，把他绑上这个羊的毛，给他拿去给他爸爸吃，他爸爸就吃了，说说，他说你这个你是谁呢？哎，他说我是你儿子姨嫂啊。他你怎么说话好像雅各？他说我是你儿子姨嫂啊。他说你吃着我这个给你帮你做的这野味啊。他说你这今天回来很快啊，谁赐福给我就特别打给你了。他爸爸搞不清楚看不见，就吃了，酒也喝了，那你过来和我亲嘴。他看有侧眼他了，他跑过来，他爸爸抱着他，哎，一摸身上都是毛啊，他一奇怪的，这声音好像雅各，你这个手上的毛好像姨嫂啊，再闻闻他这个味道也是姨嫂的味道。好，他就帮这个雅各祝福，把给长子的福气都给了这个雅各。等到完了以后，姨嫂回来了，煮了东西来给他爸爸吃。哎，那爸爸说我刚刚才吃过，你怎么又去给我吃啊？他不会啊，他我刚刚才回来啊，刚刚才回来。哦，他爸爸说糟糕了，是你弟弟骗了我了，我以为是你，最后就给他长子祝福，把长子的福气都给了他。哎呦，这一嫂一听啊，难过了，大哭起来了，叫爸爸给我祝福。他爸爸说太晚了，怎么给你祝啊，已经给雅各祝福了。雅各抓抓抓，他所能抓的他都抓去了。在我们今天人看来，他是一个很贪心的人，什么东西都把他抓去。但你仔细想一想，在旧约里头，神给人的福气是属世的福气，给你多子多孙，给你牛，给你羊，给你骆驼，给你驴，给你钱财，给你仆婢，有这个仆人，有婢女，有等等等等，这就是你的福气。人所能够抓到的就是这些。雅各用他的智慧，他去抓这些，所以他变得很有钱了，并且骗了他的爸爸，骗了他的哥哥，得到长子的名分
得到长子的祝福，不是他用这个他用欺骗的方法不错了，但是这是他抓的方法。但今天想到在旧约里头还有兄弟两个人，就是亚当的孩子，这个叫该隐，这个叫亚波。该隐照着自己的意思这个献祭，神不接纳，亚波杀了羔羊献祭，神悦纳。这该隐大怒，就把他弟弟一刀杀死了。这个雅各没有啊，雅各只是用他的计策，用他的这个聪明智慧去抓他能抓的都抓去了。这个就是旧约的福气，人给神给人的福气。他到新约以后就不可以这样子了，新约的福气改变了，从属世的转到属天的属灵的。所以在世界上这一切啊，对我们来说谁的儿女都不稀罕了，因为这些东西你不能够带到天上去，你两手空空来两手空空去，真正带去的是属灵的这个工作，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为谁所做的属灵有属灵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带去。耶稣说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不是让你准备好了两箱子金子银子美钞人民币准备到带到天上去，不是这样。有一个老姐妹，她自己和我一样糊里糊涂的，人家告诉她说要奉献了，她说奉献干什么？有一个人告诉她说你到天上以后你积攒财宝在天上，将来有一天到天上去你可以拿它去买东西啊，天堂有商店给你买东西吗？不是那个意思啊，积攒财宝在天是把有属灵价值的放在天上，将来神要用这个他的奖赏要报答你，赐福给你啊，不是属世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去抓这些东西了，像雅各一样，一个是属地的，也是属天的。他这样子抓来抓去，同时别人也从他抓。他骗了他哥哥，他哥哥说：“我也有机会，我一定把这小子杀死，不能让他活着。”这个有人告诉利百加说：“你老大说要杀你的老二啊。”他听了以后，他就叫他这个儿子叫雅各，说：“你赶快逃到老家去啊！”他说：“你姥姥姥爷那边逃跑。”然后他爸爸以撒也告诉这雅各说：“你回家去娶一个女的，不要在这个地方娶迦南地的这女孩子。”他自己也是这样子顺从他爸爸的意思，回到老家娶到利百加。所以他叫雅各不要在这里娶女孩子， 雅各也很说服，就回老家去娶媳妇了。哎，所以他就这个起身呢，往家里往老家走了。但是这个老大一扫呢，他根本不管这一套啊。他当地娶了一个两个女的做太太。哎呦，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扫娶迦南女子，在27章46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这两个媳妇迦南的这女的，让这个以撒和利百加常常的头疼啊，常常的头疼。信仰不一样，就和这媳妇儿。但是以扫在不在乎啊？他根本就不在乎。他有没有听过他爸爸回老家娶了他妈妈？肯定听过了，可能不止一遍了，十遍了，讲了很多遍了。他弟弟很说服的就回去了，当然也是逃跑了。但是他没有在当地娶这个迦南女子，他嫂他哥哥根本就不管。你说谁为什么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因为雅各讨神的喜悦，以扫不在乎。谁不能拣选他？你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吗？你要得神的福气吗？你要学雅各说服神，说服神，神要把福气赐给你。所以他打一个小包包就开上路了，回家了。哎呀，走了一天，傍晚了，夕阳西下，哎呦，这黑天了，他要休息了。忽然间他了解了，现在是他一个人了，妈妈不在身旁了，没有人给他煮饭了，他要吃干粮了。哎呦，一看没有人给他铺床铺了，他今天晚上要睡在地上，满天星斗啊，你看，哎呦，想一想，悲从中来了，难过了。晚上躺在地方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梯子啊，一直通到天上，有神的使者来来去去。谁在这个梦里头就应许他，将来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爸爸，赐给你爷爷的这个地要赐给你，就是这个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谁安慰这个人，让他心里面不要像这么难过，孤苦伶仃一个人啊！他平常都是跟着妈妈，什么都是妈妈做了，现在忽然之间他一个人，你可以想象这个情景啊。但是他有需要的时候，谁来安慰他？为什么？因为他平常听他妈妈讲到神，讲到爷爷的神，讲到爸爸的神，讲到他自己的神，多么的慈爱。哎呦，这个雅各听进去了， 在他困难的时候，在他需要的时候，在想到神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他梦到神，有一个天梯，谁告诉他说要把这个地要赐给他。他醒过来以后，他拿石头做一个坛，在那里敬拜神，感谢神，并且向神许愿，他如果平安再回来，我一定要在这地方要好好的敬拜你。心中不忘记神，始终不离开神，神不公平吗？以撒早不晓得，以扫早不晓得跑哪儿去了。这雅各不离开神，谁拣选他不公平吗？有原因的。所以雅各这样子回到家里头，碰到他这个舅舅的孩子女儿，这个叫做这个拉杰哦，非常漂亮这么一个孩子，女孩子，她一见钟心，一见倾心的，一见钟情，就要娶这个孩子，这个拉杰了。但是他这个舅舅呢，也是很聪明了，来去抓，他说你服侍我七年，我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你。他辛辛苦苦服侍他的舅舅七年，圣经说因为他心里充满了爱啊，看着七年好像几天一样，这人在爱的时候头也被冲昏了，昏头了也是。七年过去了，高高兴兴的和他这个拉杰这个结婚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不是这个拉杰，是他姐姐。哎呦，莉亚这个人啊，虽然是这个漂亮的妹妹的姐姐，但是她眼睛没有神。姐妹们，你把眼睛张开，我看看有没有神啊？不错，大家都有神。她没有神，我也见过女孩子，她没有神，她真是。他不喜欢他，他舅舅骗他。那时候没有律法，这一切谁都不责怪他，不是罪，但是不以罪来惩罚他。哦，他向他舅舅抱怨了，你说你。我们这个家乡没有这个道理让这个姐姐妹妹先结婚，姐姐不结婚了，你如果再服侍我七年，我把这个妹妹也给你。哎呦，这次他上当了，他又服侍他舅舅七年，他舅舅把这个妹妹送给他。哎，娶了姐妹两个，有两个丫鬟呢，做陪嫁，所以这傻小子一下搞了四个妻妾，傻人傻福啊！这四个妻妾给他生了12个孩子，生到11个，给他起名叫做月色。忽然这个雅各想家了，想回家了，他就决定要回家。 回家的时候，他心里面很着急啊。回家要见他哥哥，以前的哥哥没有机会杀他，这次见了以后会不会把他杀死？他有方法，又攒了很多的财产。那讲他怎么样从这个他这个舅舅那边呢？这有羊啊，什么其他的东西，攒了很多的财产，他很富有的一个人，又有四个妻妾，又有十一个儿子，一个大家族了。现在回家要怕他哥哥，他哥哥可能会杀他，所以他计划计划计划，做了很多计划，要先把他这个队伍分的好多四这个好多队，一队一队的准备好多礼物，一队一队的去见他哥哥。他和他的这个太太走到最后边，等到哥哥气消了，他才出现。他是这样想了，哎，走到约旦河亚伯渡口，走到要过河了，他把这个妻儿、这个妻子儿女、这个牲口全部把他送到河岸的那一边，只剩他一个人。天黑了，他在这边过夜，他们在这边过夜，准备第二天再往前走。晚上来了一个人，开始和他来摔跤了。啊，这个都是当时习惯，我们不太了解这些东西。和他比赛，和他摔跤，不晓得讲那些什么的条件了。这个雅各他很聪明，他一直是抓的，他就查出来看出来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人，这个人是从神来的，这个人可能就是神的。所以两个人就摔跤了，摔跤不分胜负，到了天快亮了，那人说我不摔了，我要走了。你不可以走啊，不分胜负你不可以走，你给我祝福你才走。大概输的人要给他祝福吧呀。但是那个人不能够摔过这个雅各。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叫你走。把他抓住了不放。那人没有办法，最后用这个计策抓了一个大腿窝的筋，一抓雅各瘸了，他才把这个雅各摔倒在地上。你输了，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向你走。那个人说你名字叫什么？他名字叫雅各。哦，叫抓。 OK， 名字是抓。那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不要再叫抓了，要叫以色列，给他改个名字，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呢？雅各是抓，以色列什么意思？以色列说和人和神较量都赢了，摔跤他都赢。所以叫做以色列。有人说他怎么可能赢神呢？是啊，他摔跤没有赢神呢，但是他不让这个人走，一直等到这个人 给他祝福，他赢这个，摔跤没有赢，但是他赢了这个祝福。什么祝福？改了这个名字，不再叫抓，叫他和神和人摔跤都赢了。之后圣经再没有记载雅各再去抓什么东西。神给他这么的福气，第十二个儿子也生出来，便雅悯，十二个孩子，他不需要再去抓了，得胜了。他哥的一生啊，抓抓抓，虽然你不管你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但是他认为他当得的，他要努力去抓。他没像该隐这样子把他哥哥一刀杀死啊，没有，他用他的智慧拼命去抓。不只是在旧约，他能抓的也就是这些。我们所得到的教训是什么？神给我们很多的福气，叫我们去得，叫我们去抓。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责任，给我们的一个本分，是我们去抓，你才能够得到。你不抓，你坐在那个地方，拿个手机，拿一杯 Coke 呀，你想谁给你什么福气啊？你要从圣经里头你看见谁给的福气不是这样子。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新约里头情形不一样了，原则是一样的，情形不一样，抓的方式不一样，得的福气不一样，但是那个道理是一样。你的名字以后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是神给这个雅各的一个福气。OK， 这个记载在第32章的27节28节，名字改作以色列。Yeah. 自己变成一个瘸子，但是从神得到了无比的福气。是的，他付上了一个代价，但是换回来是无比的福气。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好好的讲这个，回去以后你如果还没有看过这故事，你要回去以后从创世纪第25章开始看，看到50章，你看看这四个人雅各的故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这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所以做一个结论，让我们知道我们从雅各的抓到什么样的一个教训好处， 从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是我们做基督徒不可以缺少的，完全的无条件的信。以撒的顺服，这是我们不能够缺少的。你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你必须要有一个顺服神。你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啊，你要看谁说什么，顺从谁的意思，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过生活，而是随着圣灵的意思我们过生活。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不可以做一个懒惰的人。可以说有四种的教训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学到了。第一个就是说，雅各始终是相信神，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福气，所以他很看重神所赐的福气，他是想尽办法得到神这最好的福气。雅各有以撒的顺服，他不像该隐一样把他哥哥杀掉要抢他的福气，他等候神，说服神，按照神的时间得到他可以得的。我们不去害人，不去勉强人，像一个雅各这样子欺骗人，但是神已经答应我们的福气，我不要放弃。有人以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福气源源不断的就赐给我们了，不是这样子啊。福气需要我们去领啊，需要我们去拿去抓。你说谁怎么会这样子？对呀，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谁不是造一般这个傻子，这个懒惰的人，范雷说张口是什么茶雷，怎么伸手范雷张口是，他不是谁不他自己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像神，我们必须要负这个责任，做一个有负责任的人。谁教给我们应当做的，我们都努力去做，去换取这个谁给的福气。不是谁小气，谁把各样的福气都要赐给我们，但是你要努力的用各种的方法去说服神。我不要像雅各这样子，你可以抓福气，一个抓什么东西，但是你必须要了解谁是福气的源头。你抓住谁，你才能抓住所有的福气。你没有神，你白搭是不是？没有用，在你自己的办法。没有用。雅各的好处就是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不行，他需要神。他抓住那个人，他不让他走，你一定要给我祝福。他相信神的祝福，他说服神，但他抓住神，要求神一定要把这个福气赐给他，才让他走。所以 让我们学到一个件事情，在我们跟随神，在抓住神的过程里头，不要随便放弃啊，不可以放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心血，花一点力气，花金钱，花这，但是你不要因为这种种的困难你就放弃了。你抓住神才是最大的福气。雅各学到了，后面好多章讲他晚年怎么样享受这福气，再不讲他抓了。他得到了，抓住神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知道雅各，你会佩服他，你会羡慕他，也希望我们学习他，仔细的观察神的行为，看神是怎么样赐福，看神要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福，照着神的旨意抓住神，不要放掉，这是蒙福的渠道。谁不赐福给懒人，你懒惰谁不喜欢，谁的这个话语早就告诉我们不可以做这个懒惰人，一定要努力的，努力的抓紧神，要他赐福给你。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主，感谢你，主啊，你的爱述说不尽，让我们从雅各身上看见你是何等的爱人。你不把福气白白地赐给他，而是让他努力地学习，能够把你的生命活出来，荣耀你的名。感谢主，赞美主，让主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到荣耀，让我有一个雅各抓的心，让我紧紧地抓住你，紧紧地跟随你，让我一生走在你的道路上面，让我们能荣耀你的名，让我们蒙你所赐的福气，见证你是一位爱人的神啊！感谢你，赞美你，愿主赐福给我们，帮助我们有一颗上进的心，有一颗爱慕你的心，让我每天要亲近你。感谢主，你必定要亲近我们。愿主赐福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把你所交付我们的工作能够把它做完，使你的名得荣耀。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愿主已经得到你应得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